普利格津劲爆言论，乌发大反攻信号。中国年轻人失业，寺庙旅游意外兴旺。彭定康向世界警告，中共不可信。荷兰最高法院话，克里米亚文物归基辅。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六月十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这两日乌克兰卡科夫卡水坝被炸毁，以及大反攻已经开始的消息备受瞩目。英国《卫报》认为，同一时间段雅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格津的一次采访被忽略了，而这个是普利格津到目前为止最劲爆的一次发言。普利格津6月6号发布一段长达一个钟头的采访影片，期间他呼吁审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罪名是绍伊古对乌克兰战争毫无准备，结果助长对俄罗斯的种族灭绝。普利格津预告俄国会兵败如山倒，还会失去俄国本国的领土，甚至说好快，一不就是出现民间叛乱，一不总统普京就会因为节节败退而枪决俄国的最高阶将领。普利格津甚至拿普京的核武牌来开玩笑，说现在威胁动核武太迟了，适得其反，应该早一点就按下按钮。虽然这样看落好像是精神病才会做这样的事。在影片最尾，普利格津甚至暗示克里姆林宫不够胆对其他国家动用战术核武，但可能会向俄国自己的土地上掟核弹，譬如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不过普利格津跟住挖苦俄军说，核弹能不能够正常工作是个大问题。普利格津还谈到有必要在信息领域开辟第二战线，以便话俾俄国人知前线嘅真相，并且建议创建一支军队专门保护俄罗斯领土。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德班顿喺《卫报》发表评论话：，虽然普利格津讲自己冇政治野心，但佢就好似一个为竞选或者武装政变做准备嘅政治家。德班顿喺评论中话，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级别的支持和保护，普利格津不可能在俄国四处活动。因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现在是被困在大牢里面，还可能被判30年的监禁。如果克里姆林宫确实在庇护普利格津，那普京扮演了什么角色？普京还能不能够百分百掌握克里姆林宫呢？因为普利格津嘲讽俄国的核能力几乎就是对着普京开火。这一篇评论认为，另一件越来越清楚的事是，俄国内部即使还未出现直接的武装冲突，那至少也是越来越混乱。上个礼拜，雅格纳扣押一名俄罗斯联邦军队的军官，反普京的俄罗斯民兵俘虏了俄国正规军，并要求和别尔哥德罗州长谈判。一名车臣军官公开了车臣军队和雅格纳之间的竞争，这个意味着俄国内部至少四个武装力量彼此在发生冲突。在这种背景底下，普利格津最新的发言就好像是冰山一角，暴露了俄国最高权力层日益严重的裂痕。这一篇评论认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可能正在计划从总统手中夺过控制权，他们需要帮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找替罪羊，而普利格津帮助他们向俄罗斯军队的首脑定罪，或者这个就是他们幕后的交易，或者普利格津还承诺在动乱中保护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可能不包括普京。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力挺普京的中共最近邀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华，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斯伦德对财经内幕分析说，在普京传出有健康问题还可能因为政变落台之后，习近平似乎打算和普京潜在的接班人米舒斯京建立关系。观察人士较早之前曾经分析说，中共最希望保住普京政权，如果不得退而求次是要保住俄罗斯这个盟国， 避免由亲西方的政客接掌俄罗斯。就在俄国越来越陷入内乱的同时，6月8日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扎波罗热州发起重大攻势，并且在东部和南部多处被占领的土地展开进攻，但是就还未取得重大进展。纽约时报引述3名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多名军事分析家指出，乌军8号派出了德国炮式坦克和美国的坦克杀手布莱德雷步兵战车来打头阵。显然外界盼望已久的反攻已经开始了。乌克兰第三突击旅成功夺回巴克姆特南部地区。CNN 前线记者说，这个是非常重大的突破。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巴克姆特正是乌军从防守转为进攻的中心。中国经济死火严重，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外资撤离，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很严重。寺庙旅游却意外变得繁荣，在侧面凸显中国经济不景气的程度。中国旅行网站去哪儿网和携程等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寺庙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以上，其中大约半数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游客。北京雍和宫在今年3月至4月初的游客数量同比增加高达530%。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四川峨眉山在今年1至5月接待248万人次游客，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 53%。 峨眉山旅游公司的销售额在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980万美金，同比增长 262%。 道教圣地武当山在今年1至3月的游客数量比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 23%。 美国 CNN 在6月9日报道说，寺庙参观和旅游行业的突然兴旺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今年3月以来，无学无工只有烧香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标签。中国年轻人在现实社会四处碰壁，只好去寺庙祈求好运。 CNN 引用中国南京证券的分析师杨岩的话说，在面对学业、工作、婚姻和人际关系等压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传统文化，好像去寺庙祈福和祈祷以缓解压力。中国官方数据说，年龄在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在4月份达到创纪录的 20.4%。 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个群体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70% 以上。另外，据中国教育部较早前的评估，今年夏季将有创纪录的1160万大学生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香港反送中四周年前夕，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台湾出版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著作《香港日记》中文版。在6月8日的线上分享会中，彭定康以中共违背对香港承诺为例，向自由世界警告中共不可以相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彭定康表示想通过发表私人日记，借香港的经历告诉世界知，中共对港人做出的承诺只是为了更加容易控制港人。彭定康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从他这本书中的《香港挽歌》吸取教训，并呼吁台湾人要以香港经验为借鉴，看看相信中共承诺香港最后的下场。在场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香港经验令到台湾认识到自由世界和专政不相容，认识香港的历史最重要是令到香港的遗憾不要再在台湾发生。6月9日，荷兰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克里米亚出土的一批黄金宝物应该返还给乌克兰政府。据荷兰国家通讯社报道，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克里米亚博物馆将斯基泰金器出借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展出。2014年底，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 克里米亚博物馆和乌克兰文化部开始了争夺这一批文物的法律战。荷兰的下级法院在2016年判决这些文物需要归还给乌克兰，而不是克里米亚博物馆，理由是这个属于乌克兰文化遗产，而且克里米亚不被视为主权国家。败诉的克里米亚博物馆提出上诉，但是荷兰上诉法院在俄乌开战之前裁定这批金器应该归乌克兰。俄罗斯当时激到弹起，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继斯基泰金器之后，我们亦会令到克里米亚归还原主。现在荷兰最高法院再度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定。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